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美好的日子，主啊，叫我们在地上可以有来好好的来赞美你，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场地，可以在现场侍奉你、敬拜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美好的地方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因为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没有自由的聚会的地方了，很多的孩子们，他们都不能去教会，因为他们政府不让孩子们去接受任何的关于这些信仰的事情，主啊，所以谋取很多的一些的人都没有自由。我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的地方可以自由的赞美、自由的侍奉、自由的读经，这都是非常美好的祝福。我们感恩赞美。在这个圣诞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思想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美好的生命的祝福。谢谢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给你，愿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专心，心里可以打开，可以听懂你的话语。你除去我们的杂念，除去我们的拦阻，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产生对你的爱，对你的认识，与你更好的关系。我们感谢主，求你纪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讲的题目大家可以看到是弥赛亚的西年第二个部分那就是审判仇敌的日子。前面我们是讲到了一个赏赐那个圣名的日子，所以今天讲的是第二个部分，审判仇敌之日所以呢，我们说弥赛亚，大家知道Messiah，它的意思其实是希伯来文的但是呢，希腊文呢，它是 Christ，就是基督，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犹太人呢特别看重弥赛亚，而我们这个外邦人就会讲到基督基督其实是现在我们基督徒的这种的来由我们的这个圣诞节，大家听见没？圣诞节是 Christmas，对不对？那 Christmas 其实前面就是 Christ，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后面只是讲到了一个日子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刚才读过的63章，大家可以读完之后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这个以赛亚书想到耶稣基督他在一个的预言他将来要来的日子所以呢，你不要说旧约没有这个讲到末日，旧约里面也讲到那个新约也讲到末日讲到将来的国度所以呢以赛亚书是一本小小的圣经，它是一个预言的小圣经所以我们要知道千禧年和新天新地将要来临。弟兄姐妹都很希望这个世界有公平、公正、公义，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失望，很多的统治者都不公平，很多人做事都不公义都是诡诈，都有耍弄个人的小心思但是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可以坦诚、可以公平、可以公正。如果有这样的社会，我们会很幸福，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将要做什么呢？我们现在说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来就是道成肉身，然后也盼望他再来那看他第一次来是做什么？弟兄姐妹，第一次来他不是来审判的，他是来拯救罪人的，他不是来说要消灭人的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一个罪人的盼望，我们因着相信基督悔改可以跟上帝和好，所以他第一次来呢不是审判人的，但是他在地上33年之后升天，他说他应许我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就是杀戮，他就是把所有的罪人、所有的邪恶、魔鬼都全部捆绑消灭，所以呢，他再来的时候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还有悔改的机会，大家要珍惜。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哎呀，耶稣突然驾着云彩带着天使来了，你就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悔改了，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审判我们说要看到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千禧年国，罪恶的势力不除掉，就不能建立公平公正的国家，革命要彻底，是不是？ 你说一个国家如果留下很多旧的势力，你这个国家是很难有新的发展的，是不是？所以你的家庭也是，你来到了北美了，你就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模式，可以把以前的东西呢怎么样，把它拿走，不要影响你现在的家庭啊。你要跟另外一半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要离开父母。为什么要离开父母呢？因为你要给你另外一半去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要彻底的开始新的开始，而不是在旧的地方在那重复，明白了吗？所以呢，罪恶必须消灭掉。怎么消灭呢？他是你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必须要把旧势力全部除掉，魔鬼也要捆绑，所有与罪污染的环境全部除掉，这样就才能开始谈得上公平公正的国家啊。所以这个革命要彻底 OK 好。那接下来我看一个很重要的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呢啊，好，那个等一下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哈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先来看它的中心，今天的圣经有点特别，先来讲重点，然后来讲什么，来分析为什么耶稣要报仇，为什么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情面可讲了啊。所以先来讲它的重点，就它的报仇的日子。所以一到四节呢就是弥赛亚报仇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Messiah 啊，这个叫 revenge 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这里面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什么预言呢？就是其实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68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多久了我们现在2000年了，加268年哈，这个260多年的680年的时候加起来其实是2000多年了，现在要接近第3000年了哈 ，OK， 3000年都完成了。所以呢，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穿越了几千年，所以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这个日子，就是报仇的日子。好，所以我们等了很久了，我们等了2000年了，耶稣还没来，那继续等，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哈 ，OK， 大概可能3000年要结束的时候他会来，好，或许哈 ，OK， 感谢神。那我们来看，以一个交叉结构啊，我们说以一个这样的结构来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啊，他怎么来报仇的。那先知呢，他看见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就是发现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弥赛亚再来的时候，那个形象先知好像不认得了。为什么？因为先知呢之前一直在讲，哇，受苦的羔羊，被宰杀的羔羊啊，他替人时在受苦受死都默默无声，在剪毛的人下面都不敢作声。所以我们前面讲到那个义仆，那个受苦的那个羔羊是很温柔的，是被人宰割的。可是呢，突然这个先知突然看到一个形象变了，这个形象就是说，这个弥赛亚在人的时候他好像不太认识啊，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呢，不太认识这位以前那个羔羊的义仆，啊，他以前受人欺负，现在呢，却是另外一个很雄壮、很强有力的啊，充满着这个复仇的这一个形象，哈，你看到没有？看第一节是对第二节，他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来的，穿红衣服的，装扮华美的，能力广大的，大步行走的。是谁呢？你看那耶稣刚刚来到地上的时候多温柔啊，骑着驴驹是吧，骑着驴子。可是这里说他呢，这里要大步行走啊，甚至要骑着白马来到，穿着红衣服。为什么要讲到以东？弟兄姐妹，这里讲到这从以东波斯拉来的。以东是谁还知道吗？弟兄姐妹，以东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我们说啊，利百加生了个双胞胎，是不是？这个双胞胎在娘肚子里面就打架了。你见到那个双胞胎最喜欢打架的啊？有没有见过双胞胎说两个人说很友好的？基本上双胞胎你看了不是掐就是骂哈， 你看那个谁，我们这里有个双胞胎，那个孩子啊，他们两个一上台就打起来，你看双胞胎基本在娘肚子里面，在肚子里面就开始，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打起来了，啊，两个人看谁先出生啊，所以呢，这个以东就是指以扫，就是以扫的后代叫以东，那他们两个在娘肚子就是打。上帝就说预言他们一定将来这两个国家要打，一直打到世界末日，你明白了吗？好，所以神来的时候呢，耶稣来的时候，首先要来对付这个世仇。我们说以东非常邪恶，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敌，与雅各的后代为敌啊，然后就经常打架。在耶稣的时代，新约耶稣降生之后呢，然后他们有一个王叫希律王，大家知道吗？希律王就是以东人，也叫以土买人。那他来了干嘛呢？他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就很仇恨，因为他说有一个人要降生，要做王，他呢就把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孩子男孩都什么杀掉。圣诞节还记得吗？就是我们讲到他降生那个日子，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掉，他要把耶稣这个从刚刚降生的婴孩杀掉。坏坏不坏？很坏哦。所以以东呢，真的是以土买了希律王，一直好像与亚伯拉罕的后代啊，以色列的后代，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啊，我做王的这个要杀掉他。后来呢，啊，到耶稣的在33岁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那个希律王又起来，然后联合那些的人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还记得吗？最后把耶稣啊这个怎么样审问他，最后还。把他送上十字架，一起都有份的。所以他的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在地上的日子，这个希律王这个以东人都是为敌的，都是与以色列为敌的。所以呢，这样他要来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到以东的这个首都叫波斯拉啊，波斯拉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怎么样要把他怎么样消灭掉。所以他第一步来的时候要把这个最亲密的兄弟哈，这个背叛的这个以东呢，怎么样给消灭掉？这是报仇的第一步，报仇。因为兄弟都不要兄弟，那跟他做什么兄弟呢？来的时候第一步就要审判兄弟，对不对？哈，这你看他什么样子呢？他从这里来报完仇之后，就穿上了红衣服，哇，装扮华美。为什么是红衣服呢？不是说穿着白衣服吗？弟兄姐妹，这里是穿着红衣服，看见吧？你看他装扮很荣耀，很华美，很有能力向前面哇那个军队推进啊。所以他带着这天使天军就来到地上，第一步就是把他的衣服染成了红色，哇，很厉害，大步行走要报仇，看见吗？啊，然后这个人是谁呢？先是说，哎呀，这个人我好像不认识。好了，那弥赛亚就说话了，说什么？就是我凭着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这里就说 I am， 上帝说我就是这个神说话，神就是这话 I am， 我就是我，上帝是上帝的称呼。他来干什么呢？他说我来这里就是凭着公义 righteousness 说话，我来了，我再不会跟你讲慈爱了，我跟你讲公义。好，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讲公义了，而且我要大能的拯救啊！我要施行大能的拯救，因为他要拯救他的所有的百姓，要审判所有的敌人。OK， 好了，先知又问了，哎，他就不明白。你看第二节说，哎，那你这个装扮怎么有红色呢？那你的衣服为什么像踹葡萄酒一样的？你知道你踹葡萄就整个白衣服都染红了哈、哦？你有没有踹过葡萄啊？如果把葡萄东那个地方有很多葡萄，你踹一下那个汁就反上来，就那个汁，红色的汁就染红了你的这个衣服，明白吗？哦，像红色的墨水一样的哈。啊，原来哦，你为什么装扮这样呢？好，下面就解释了。于是弥赛亚又回答什么？啊，所以3到4节说这个很重点哈，他要讲到一个中心，就是弥赛亚再临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啊，他要来说。为什么我是红色的呢？他就说，第三节说，我独自踹酒榨，我把那个榨酒器踩它，我踩那些葡萄踩烂它，众民中没有一个人跟我同在。 没有人和他一起去踹葡萄，没有人，那个叫 wine press 啊，那个 wine press 啊，就是那个榨酒器啊，榨酒器，没有人去踩。所有的百姓当中，没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没有一个人站在主耶稣这一边，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是说我是没有罪的，所以没有人去审判，只有主耶稣自己可以审判。他说只有我一个人，众民当中没有一个人跟我同在啊，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来审判，虽然后面有天使天君都是在后面跟着的，其实主耶稣自己拿着剑自己啊来征战啊，所以没有人配得，只有主耶稣自己来审判。你看这什么呢啊，中间是平行段，说于是我就在我的怒气当中，为什么要去征战呢？为什么要踹这个地上的这个地方，这把这个衣服染红呢？他说我发怒，我他喊着怒气。哇，主耶稣很多怒气积累了几千年了，对人类背叛他，不愿意相信上帝，背叛上帝这件事情发怒啊。他说我发怒将他们踹在脚下，我发怒将他们践踏，从来没有这么残，从来没有这么残忍。这个时候再也不留情了，因为他要实行公义的审判。他说之所以我发怒，所以他们的血就溅在了我的衣服上。他就把这个敌对他的人像踩葡萄一样踩他，踩得他全身都冒出血来，他们的血都溅到我的衣服上，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耶稣本来是白袍子，对不对？升天的时候是白袍子，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袍子都染红了血。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好多的人都与他为敌，都不相信耶稣基督，都背叛上帝，所以他来到地上要消灭所有的与他为敌的人，他全身都是血，所以他要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看第四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的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了。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因为那个报仇的日子在我心中很久很久了，我其实早就想审判这些背叛上帝的人类了。所有这些人都不愿意敬畏，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都犯罪，都诡诈，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他说我忍了很久了，主耶稣说他忍了好久了，忍了几千年了，从亚当到亚当的后代到今天的人类，其实人是不尊重上帝的，不愿意遵守他的话，所以他必须报仇。这个日子很酝酿很久了，就我的那些救赎之民他们也等待很久了，那些好人，那些真正爱神的人，被人欺负被人嘲笑的人，他们也等了很久了。多少的先知被杀害，多少的使徒被杀头，被人处死，都是为了这个逼迫他们，不让他们信耶稣，所以他的子民也要救赎了。你看看这个日子，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来，这个先知预言的以马内利的弥赛亚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他是带着爱来的，他是愿意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任何的人来靠近他，他都爱他们。这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不是要审判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要广行赦免，给你们人类机会悔改。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他是给我们爱的，那种爱是长阔高深的，忍耐的。最后主耶稣反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弃绝了他，他到死之前，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门徒也全部背叛他，都离开他，他的门徒犹大还出卖他。所以人怎么样对待神，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没给他计较，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复活之后，他死后三天复活升到天上，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绝对没有怜悯了，不会再给人悔改的机会了。当他带着天使天君穿着白衣服降临的时候，他要把他的衣服完全要践踏这些仇敌，整个身体都染满了血。所以那个时候中东会有一场大的战争，他要消灭很多的国家的军队啊，围攻这个那个耶路撒冷，打耶路撒冷的那个军队全部要被他践踏，被他杀掉，所有与他为敌的那些人啊，藐视耶稣基督的，不信的，藐视教会
藐视福音、藐视圣经、污蔑圣经的这些人，他们都要被他践踏，践踏。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人是很刚硬的，你给他讲爱他都觉得啊好，但是你跟他讲说人有审判，人有这个世界有地狱，他就不喜欢了。他说人的工价就是死，他就不喜欢了。人心都是喜欢听好的，都喜欢听人家讲你要对我好，你要爱我。但是他不知道神不单是爱，他还是什么？他还是公义。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人类是不会再悔改了。就当这个世界叫接受同性恋，同性恋接受什么罪恶合法化，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的刚硬。无论上帝怎么样爱他，无论你怎么对他说要悔改，他说我不喜欢，你要跟我讲正面的，你要跟我讲好话，你要说平安，你要讲健康，你不要说罪，你不要说我会死。每个人都希望你讲好的东西给他听，但是呢，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个信德的人，找不到相信他的，找不到一个诚信的人了，所有人都不讲信用。所以我敢预言，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基督徒都会不讲信用。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哦，孩子们啊，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做好准备，耶稣再来之前一定很多人背信弃义，包括身边的人你都不要相信，包括你最爱的人你都不要相信啊，知道吗？因为他们的人性会变化，他们会心会变得很刚硬，表面上说哎，我是为你好啊，我是爱你啊，其实他是不断的与上帝对着干，他不知道，他觉得还是信上帝，他也觉得我有信仰，我信任何信仰都是信仰，对不对啊？所以你找不到一个诚信的人，找不到一个讲真话的人，找不到跟耶稣站在一起的人，都顺从这个世界，顺从钱财，顺从自我，顺从吃喝玩乐，顺从自己的私欲，每个人都在天经地义，对不对？所以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向全世界报仇。我们现在被人嘲笑，被人逼迫，我们现在很难，不要紧，你只要讲神的话。有人说我就是不喜欢听你听， 你不要灰心。我常常跟师母鼓励说，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讲的是圣经，我没有攻击任何人，但是他们会反感，反感不要紧，你不要伤心，不要觉得孤独。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我早就在心中要报仇了，只是忍着啊。所以你放心，有一天我们将要跟基督做王，他要所有不相信他的人，不守诚信的人，他都要消灭。所以我们为什么弥赛亚要这么对人呢？接下来讲原因。接下来说，那弥赛亚报仇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无情？以前都那么爱我们，给我们怜悯啊，不惩罚我们，现在好像人背叛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哎，过得好好的，是不是？我不来聚会你怎么的？我不看圣经怎么的？我不祷告你要拿我如何？对不对？啊，我照样过日子吃喝，哎呀，很舒服啊。他说，但是神为什么说他要报仇呢？ OK， 接下来就会讲了。所以 the reasons of the Messiah revenge， 这里要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报仇的原因。一个平行的结构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报仇啊。接下来看这个结构，五到八节。首先啊，你看这个酒榨就知道了，这个酒榨的这个人踩在这个葡萄石里面，把葡萄扔进去，他就在这里踩，踩了之后那个葡萄汁就流到这下面来，作为一个葡萄汁流出来又可以做酒啊。所以要有人在上面踩，那耶稣就说我再来的时候，我就像踩葡萄一样踩这个世界，就像是榨酒池，明白了吗？这个叫榨酒池，见过了没有啊？那这个很大的哈，就像一个世界一样的哈。 OK， 好，我们来看五到八节。神做了子民的救主啊，就是说为什么报仇呢？首先是说神做了他的子民的救主，救了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守信用。首先是耶稣曾经做过你们的救主啊，看怎么做救主的哈。你看，首先很惊奇，他说哎呀我很惊讶。第五节说我仰望无人帮助，我很诧异没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自己实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这里神很惊奇，没有一个公正公义的人， 没有一个讲信用的人，没有一个守诚信的人，都是说话不算话的人，今天说了明天就变了。他说我一直注意看，看看有没有人是公正一点的，看看有没有人守信用，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发现不到一个帮助他的人。他说上帝说我觉得很凄凉，上帝说我好凄凉呢，我很惊奇啊，我都被你们吓坏了，一个好人都没有啊，上帝竟然做你们的救主竟然找不到一个好人来站在他这边。他说你们不帮我，好，那我自己的怒气来帮我。哼，上帝说我的怒气使我起来啊，上帝说用怒气来帮助他，没有人帮他，他自己用怒气来支撑他，这个有点很讽刺的哈。 OK， 啊，人不帮他用怒气来帮，呵呵，是这个意思啊。你看怒气是如何支持上帝的呢？接下来跟你讲了，第六到七节说怒气是这样支持我的，上帝说是这样支持的，是吧？他说我发怒踹下众民，我发怒使他们沉醉，我要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与他平行的第七节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他向以色列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一个方面是要使他们沉醉放他们的血，一个方面是说哎，我要爱他们。这里面有充满着一个矛盾的心理，他为什么惊讶呢？很矛盾，对吧？上帝也很矛盾，是吧？你不要以为上帝没有想法。他说在我的怒气中，我要将子民践踏，我要将怒气使他们被灌醉，然后让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血，哎呀，葡萄汁就踩在地上被他踩踏。但是相反呢，其实上帝不想这样对人，不想用怒气当他们践踏。他说我是慈爱呀，我为什么要践踏他们呢？所以第七节是一个矛盾的心理。他说我是弥赛亚，是个爱神的人，面对子民发怒这不合理呀。他说我一直要纪念的，世人虽然不走信用，但是我要纪念上帝是爱呀，对不对啊？我要提起他和赞美的美德，他向以色列人所施的大量的美物赐给他们，让他们享受这个世界多么的美，给他们很多的丰富的财物，给他们享受这个世界地球上所有的美好的东西，美好的食物给他们享受，让他们有应许地，让他们过得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好。所以这是矛盾，一方面要见他，一方面说我很爱他。所以最后是什么呢？第八节说，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指令，这样我就做了他们的救主。其实这是有讽刺的意味。他说哎呀，上帝说他们虽然真的是我的百姓啊，我救了他们的，哎呀，他们好像是不行虚假，表面还是对我蛮忠诚的。你看每个人信主的时候都是蛮忠诚的，刚刚受洗的时候都说哎呀我要来侍奉他，我要奉献，我要怎么地，哎呀，他不好像是很真诚的哈。所以他就救了他们的救主，是因为你们从刚开始的时候是好像是真的，好像是满手信仰，跟上帝都誓言淡淡的，发誓对上帝要好，我们要来教会里面好好服侍他。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做了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这样，哎呀，做了他的救主，其实也是这些人不守信用，不是神不愿意做的救主，明白了吗？啊，是这个意思，很矛盾，所以他很惊讶，对不对？啊，好了，那但这些人怎么样？中间会有一个平行段来说明。哎，我会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我救他们，他们又背叛我？啊，你看。好了，那九到十节其实是与那个后面的十一到十三节是一个平行段，是证明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神曾救子民出埃及。啊，以色列人很忘记了这个事情。上帝说，我跟你提一下哈。好了，那第九节和第十节就开始讲嘛，讲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呢，在他们一切苦难当中，我与他们一起受苦。有人说，上帝在天上怎么知道我的难处呢？这里说我跟他们一起受苦。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400多年为法老的奴隶，他们很苦，要帮法老建造那些集货城什么金字塔都要他去建。他说他们在苦难中我跟他们也一起受苦。上帝说他们忘记了，原来我跟他们一起受苦。受什么苦呢？而且我安排天使在他们前面救他们， 他们每次发生什么事，我在前面救他们，啊，然后呢，甚至你看，在用那个啊石灾来对付这个埃及，你知道埃及王法老不愿意放子民走，对不对？记得吗？摩西说放我的子民走，他说我不放，死都不放。上面用十个灾，让天使帮助他们，用十个灾来拯救他们，最后把法老的长子都给弄死了，你知道吗？后来哎好了，放你们走吧。其实就是这么多的灾难，上帝跟他们一起，使者来帮助他们，以慈爱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抱着他们，怀揣他们，把他们揣在口袋里面，这样保护。哎，这个口袋是暖的，外面很冷的，要揣的，揣进去啊，放在那保护他，让他有温暖啊。哎，他们不听啊，这些子民第十节说他们竟然背逆我，背叛上帝，我这样对他们，他们竟然背叛啊，甚至于叫他们的圣，叫主的圣灵担忧。旧约好像没有提到主的圣灵，这里有了 Holy Spirit， 这里讲到圣灵好像是新约赐下圣灵一样的。OK， 这是 与新约主耶稣赐下的圣灵是有关的，叫圣灵担心，叫圣灵受伤受折磨，很恼火，很悲痛，很烦恼。就是我们不要叫主的圣灵担忧，天天要去找世上的。哎呀，我们觉得这个离开了埃及还是蛮惨的，因为埃及有吃有喝有肉吃，那跑到旷野里面啥都没得吃，天天是天上掉下来那个什么 cookie 哈，那个饼，那个玛纳，是不是吃饼干？天天我们吃饼干，哎，在埃及才有好吃的，你知道吗？ OK，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常常让圣灵担心，虽然他们被救出来了，他们还是站在那抱怨，然后神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来攻击他们。这里告诉我们，虽然他救他出埃及，但是他们依然的背叛。好了，第二个例子给你再讲。第二个例子，你为什么上帝那么愤怒啊？啊，你看十一到十四节说，神曾带领子民过红海。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上帝想起了古时的日子。上帝又说，我想起了古代的日子，就是将那个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啊，摩西和他的百姓，还记得吗？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做了什么？告诉我，百姓的牧养他全人的这个啊，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请问谁救你们出过红海啊？啊，谁把圣灵降在你们中间呢？啊，是谁以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让这个红海分开，云柱火柱啊，在他们面前分开，然后让自己要永远的名呢？明白了吗？啊，而且我带领他们不但过红海，还走在平地旷野里面，使他们的鞋子都不会磨破啊，他们不会跌倒，他们在旷野里面生活都没有挨饿啊。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那些牲畜一样下到山谷，然后你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好，大家听过一首歌吗？诗篇二十三篇啊，这歌大家很熟吗？你会唱吗？啊，知不唱啊？对呀、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不但在前面带你，还用圣灵保护你，在心里面提醒你，还在旁边用右手扶着你。哎呀，真的是各个方面用杆和用杖，用他的杆和杖牵引着我们，为他的名引导我们，为他荣耀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好不好？非常好，神对我们真的很好，对他百姓非常客气，非常的这个什么都给他了。可是怎么样呢？可是他们还是不听。所以一想到这两件事，这个诗人弥赛亚就这个以赛亚先知很伤心，他必须要祷告，因为以色列人忘记上帝了，所以将来会被神用愤怒来践踏，他不希望以色列民这样灭亡，他要为他祷告，所以求神为子民回转。所以六十三章十五到十九节说，开始为这些悖逆忘恩的人祷告，非常重要啊，这个祷告。 哈，他说这里讲到这个祷告呢，我们要好好学习啊啊。读到这里，我们都一样跟先知一样想祷告。我不希望那些背叛的人灭亡，我不希望他们有人被上帝弃绝，不希望他末日的时候被上帝丢在地狱里，跟撒旦一样的被践踏，不希望。好，这里讲什么呢？先知说，求神从天上让你的圣洁和荣耀的圣所来垂看我们，来观看我们，你的热心和大能在哪里呢？主啊，你不是对我们爱我们这个子民吗？你们不是救我们吗？你的心肠和怜悯现在已经向我们停止了，你将要报仇了，对不对？我们很难过，因为你们是我的父，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父。即使亚伯拉罕不认识了我们，他们说甚至亚伯拉罕本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现在亚伯拉罕都不认识我们，我们全都变味了，我们背叛了祖宗，以色列人也不承认我们了，以色列的百姓，真正的以色列都不认识我们，我们仿佛不是以色列了，对不对啊？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他用两个并列的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在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主啊，你拣选我们就救我们，你是我们的救主啊，救赎主啊。这是第一个耶和华。第二个耶和华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什么？你为何使我们走错路而偏离你的道呢？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背离导致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虽然说上帝让我们走错路，实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去这个世界，选择法老，选择这个世上的美好的享受，而忘记神，拜其他的神，所以神让我们走错路，明白了吗？求主帮助我们，求你为你的仆人们，为你的先知们，他们这些在那里提醒这些百姓，你的产业的缘故，十二个支派的缘故，向我们回转吧。为什么要回转？因为你的圣名不过是暂时获得了这个产业，暂时得到了这些好处。我们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是不配，但是你的敌人欺负我们太厉害了，就是那些恶人就仇敌践踏了你的圣殿，把你的圣殿给毁了。亚述王也好，巴比伦王也好，他们对这个圣殿就是想拆毁它。所以对相对百姓来说，我们悔改就好了，但敌人更可恶啊！所以我们好像有未曾治理的人，我又好像未曾得到你称为你名下的人。表面说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不配做你的子民，我们愿意在那边说我们不配。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是悔改，主啊，我不配做个基督徒。你应该这么说，你不应该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啊，我很荣耀啊。很多人挂这个十字架，哎呀出去你看我是基督徒啊，在别人面前，哇，北美有多少基督徒，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很骄傲。你应该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不配做基督徒。你敢这样说吗？你敢这样说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应该要有这种悔改的态度，有可能神把他的怒气转走，把他的爱再次向你施怜悯。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出现很多上帝报复的迹象？我们是不是离开神越来越远了？我们是不是每天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你来查考圣经了，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配让他做我们的救主。你只有这个态度，神可能会回过来祝福你，帮助你，救你脱离现在你的光景。所以孩子们呢，弟兄姐妹啊，你现在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要祷告回转，不要忘恩负义。当初你怎么信主的，当初怎么受洗的，当初怎么过红海的，你都要好好想想，为什么会到现在那么麻木，不要走向背离神呐。所以最后这一段我们必须谦卑，再次回到前面来宣告神为什么报仇。你明白上帝为什么报仇了？你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践踏他们，到处都是血了，全世界的所有的恶人都要被消灭，他不消灭这些罪恶，不用践踏这些罪人，他们是不会悔改的，他们死都不会，他们变成泥巴都说我不会信上帝的。 他们甚至说我就做鬼做做下地狱我们也不会相信上帝的，他们就很玩梗你知道吗，我下地狱我到阴间还是过得很幸福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对不对啊，每个人都很理直气壮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向主耶稣谦卑祷告，我们必须要不要觉得我是以色列民，我们不能说犹太人说哎，我是犹太人我是上帝的选民，不敢，我不敢说，有人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我经常做一个不是基督徒所做的事，我们跟世人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在人的面前不能抬起头来，因为他做的跟世人是没什么区别，没有什么特别哈。所以我们不能骄傲地说，我们乃是要说主啊你的救恩有多少，我们数算一下，我们好好来数，来十个指头好好数数数，从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做了什么，主耶稣有多少慈爱，有多少的信实，有多少的祝福你，你数一数，你是不是忘记了啊，或者说你有没有好好的觉得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哪个地方开始走错路了，我哪个地方开始变得自我了，我哪个地方忘记了上帝的家是怎样的了，所以要回头，要有羞耻之心，这个才能拯救。好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把这一段再来强调一下，主耶稣说我独自踹酒炸，全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我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污染了我一切的本来是白的纯洁的衣服，因为报仇之日在我的心中很久了，救赎之民的那个年，那个千禧年已经来到了，上帝要伸冤了，上帝要把所有的恶人、邪恶的人、不相信的人、背叛的人、不感恩的人全部消灭掉，全部消灭掉。所以记住，他对每一个人不愿意跟随他的都要报仇。所以弟兄姐妹，你做好准备没有？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过，马太福音24:30，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人子将来再来的时候，地上所有的人都只能哭，为什么只能哭？因为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大家只有哀哭。所以到时候我们说罗德的时代怎样，挪亚的时代也怎样，大家都吃喝嫁娶享受人生，同性恋泛滥，各种罪恶合法化，哇我们自由了，我们人性解放了，我们想干嘛干嘛了啊！到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得哭，哭都没地方哭，哭都哭不出来，因为上帝说我要践踏你，审判你，把你剁成肉泥，这就是神驾着云彩降临的那一天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呢，最后我们要讲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首歌啊，启示录19:16-16，这个先知的话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在启示录将要应验。那个这个约翰说什么，那个使徒约翰说，我观看天开了，有一匹白马，其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弟兄姐妹，这句话在哪里？就是在第一节，就是我凭公义说话那一句应验了。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穿着见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神之道就是神的真理，他要来审判，他神之道。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本来是穿着白衣，一击杀列国呢，他就会染红他的衣服，所以他用铁杖来打他们，又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最后他的衣服和大头写着名字，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千禧年国要建立的最重要的，是先要杀灭所有的罪，杀灭所有的恶人，杀灭所有忘恩的人，所有的包括假信徒，很多的教会里面又是假基督徒、假信徒、假牧师、假先知，那些假执事、假长老，他们都要成为被践踏的对象。 所以到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思想，我今天是继续过多背叛神的生活吗？你到今天都还不愿意读经祷告，把你的灯加上油，你的灯已经没有油了。 OK， 准备好他半夜来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他，只能落下在地上被践踏。所以这种心态我们越来越觉得，哎，我还是可以麻麻的啊，我可以马马虎虎过生活，哎，糊里糊涂生活。我告诉你，这就会与耶稣基督为敌，成为神的仇敌，因为你不敢来。所以呢，他不但要来把撒旦给捆了，扔进无底坑里面，他要把撒旦扔进无底坑里面，把他扔进里面关起来，封起来，封到一个黑暗的地底下，地上呢就没有罪人了，罪人被消灭掉了，撒旦被捆绑了，没有人在迷惑你，没有人再来勾引你。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是义人，所有人都穿着白净的衣服，所有人都公平公正公义守诚信，所有人讲话算话，而且呢狮子和绵羊可以在一起，而且蛇毒蛇可以跟那个动物在一起，跟那些牛啊在一起，我们都可以跟那些毒蛇动物在一起，不会有互相攻击，不会有这种灾难，不会有疾病，不会有各样的争斗。那样的日子千禧年多好，主耶稣亲自来统治我们，我们将要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真正的公义的子民。我们要去管理这个世界，主耶稣会说你去管十座城，他去管五十座城，你去管一百座城，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去接受。首先是现在你有没有感恩，你有没有长进。所以不要忽略上帝的恩典，因为在教会里面就是你的实验田，在教会就是你自己积累这种资格的地方。耶稣再来说，你在教会做了什么？给你的岗位你都做不好，家都管不好，还想跟我一起同作王，真的很搞笑。主耶稣不会跟你谈价钱的，他说，哎，主啊，你很怜悯啊，你不会对我发怒的。上帝说，我不会跟你讲客气了，跟你讲了一千年的客气了，两千年的客气了，还要跟你讲客气。他再来的时候绝对不会再去容忍任何的罪恶。所以做好准备，今天就开始反省，让我们好好的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心，让主耶稣在我心里改变我，使我成为一个向往公平公正的人，使我真正成为一个读神的话语要下功夫的人。因为他的话语就是将来管理这个世界的律法，将来这个千禧年要你用圣经来管理的。你不要以为用你自己的方法你做不了王的，今天你好好读圣经，把它多读几遍，你将来就有一个法律依据，你可以当官，你可以当王。我现在啥都不知道，服侍福音书都不知道，还说我要做王，你不要搞笑嘛，对不对？所以我劝你是为你好，我不是压你，我希望你能够将来能够做王，我希望你做很多人的王，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总统，我做一个主席，你管十座城，管一座城都好啊，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去做好准备，因为千禧年新天新地，你必须要用神的话来生活，没有神的话是不能生活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感谢神，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要唱一首歌，这个歌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吧？大家翻到这里有315首，好吧，我们来唱这首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主再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站立得住，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加油啊，好吧。 他做公义审判那征战，他眼睛如同大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身上写着一个名字，除他以外没人知道。他穿着天使的衣裳，他名字叫神，直到天上的众天君，天上的众天君都骑着白马，穿洁白细麻衣跟随基督。他口中利剑击杀那烈火，他必用铁杖来灌香，必要穿身烈弩酒杖，在他衣服和他腿上写着他的一个名号，在他衣服和他腿上写着羔羊的名号。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以赛亚的信息教导我们，你将来再做王的时候，主啊，没有任何的情面可以留给任何人悔改的机会，因为今天就是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心内里面的自私，放下我们今天的懒惰，主啊，除去我们那些侥幸的心理，主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努力的读经祷告，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努力的将这福音传给人，因为到那一天，这些人都不能够来悔改了，所有的人都会拒绝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要努力的抓住机会，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也警醒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啊，感谢你，愿主的怒气远离我们，愿主不要丢弃我们，愿主拯救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你真正的公义的，与你永远做王的子民。我们感谢主，愿你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过往的懒惰，饶恕我们过往的在你面前的随便。主啊，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迎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再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